据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二宣布，国会正在调查美国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美国资本投入受华盛顿制裁的中国公司的情况，并指出这一情况已经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同时违背了美国利益，支持了中共扶植的相关企业。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透露，该委员会正在调查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资本投入受制裁公司的问题。这项调查是在国会发现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投资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美国人的储蓄投入几十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之后所进行。该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在信里面要求解释对潜在投资的尽职调查。不过在这些日期为星期一发出的信件并未断言贝莱德或者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但信函指出，该委员会正在寻求两间公司的迅速答复，已经知会该委员会对中共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及其与美国的竞争的理解。该委员会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超过13万亿美元的产品基数将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在里面，这个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储蓄现在正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为中共军队开发和制造武器的中国公司。一位接近该委员会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个意味着作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和贝莱德决策的直接后果。几百万美国人在这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破坏美国价值观的中国公司。据贝莱德一位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和众议院委员会就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接触。据美国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裁员人数已经有所下降，职位空缺数量已经降至两年几来的最低点。这个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趋于稳定，经济似乎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六月份的可用职位总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已经降至958万个，即是平均每个求职者有 1.6 个职位可以选择，而这一数字略低于5月份向下修正之后的总数，比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为 12.6%。 在这个同时，职位空缺劳动力报告还显示裁员人数从5月份的155万降至153万，新招聘人数从623万降至591万，辞职人数从406万降至372万。这一职位空缺和裁员人数的下降表明，正如美联储所希望的这样，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企业仍然在留住员工，失业率亦冇乜可能喺短期内飙升。而呢一劳动力报告对美联储嚟讲系一个关键指标，随住当前基准利率已经嚟到 5.25%， 美联储亦正喺度考虑下一步该点样行动。劳动力分析公司 Lightcast 嘅高级经济学家雷切尔·塞德伯格话，呢个肯定系喺度向住金发女孩经济发展，即是一种维持适度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经济状态来发展。但他强调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职位空缺数量仍然很高，但我们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我们正以平静的方式这样做，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二说，他正在推出一项法案，迫使非营利组织 大学捐赠基金、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免税实体从中国公司撤资，否则这些机构将会失去免税资格。下面请听报道。在星期二，加拉格尔提出一项迫降法案，该法案将迫使非营利组织和各种基金会、免税实体必须从中国公司撤资。该法案的参议院配套版本预计将由共和党参议员乔树霍利在国会于8月休会结束之后提出。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在提出法案的时候强调，美国公司不应该通过支持中共军队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纳税人亦不应该被强迫补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投资，亦不应该帮助中国共产党为其技术极权国家提供资金。他说，大学、非营利组织、公共养老基金和其他想要享受优惠税收待遇的机构，现在就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亦或是致力于为自己所宣称的价值观奋斗，或者为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政权提供资金。加拉格尔办公室说，目前一些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已经投资了中国的海康威视、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中国公司。他警告说，中共正在利用这些私营部门进行军事和监视目的，并强调对这些公司的投资就等于在帮助中共实现军事现代化，建立技术极权主义的监控性国家，这个将令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长期存在。跟住请听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最高外交官8月1号在华府和中共外交官进行讨论，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话，美中外交官这次会面双方保持接触，管控分歧。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国务委员秦刚上个月底被免去外长职务，职缺由前外长、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来担任。美国国务院8月1号说，国务卿布林肯先前对秦刚提出访问华府的邀约，现在正式移转给王毅。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西洋州司司长杨涛7月31号在国务院会晤期间发出了这一邀请。美国国务院还在声明里面说，双方进行了坦诚、实质性且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个是维持沟通渠道开放和负责任管理双边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指出，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湾海峡两岸议题。郑钦毛对本台分析美中外交官这次在华府的会面的时候说，我想美国更在意的是关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之后中共可能做出的反应，双方进行比较直接的一个讨论。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其实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恩，另外中共的代表、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李鹏忠亦在这里有一些会面。我想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其实是已经到了乌克兰反攻的算是一个比较后段，或者是一个比较决战的时期。我想在康达应该会是美国的立场，警告中共不要对俄罗斯提供所谓的致命性武器，这个应该是两个主要的重点。当然现在我们亦都看得出来，美中其实虽然在到不断地升高的对抗当中保持接触，管控分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高调访问中国的几个星期前，这两名美国高级官员早在6月初亦都曾经在中国会见杨涛。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里近日访问北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宣布他计划在8月访问中国。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几日，华府先至刚刚宣布向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8月1日，纽约上州杰维斯港市及其外围城市的警民一起游行到河滨公园，参加年度警民同乐活动。新一代视像网络平台干净世界首度成为杰维斯港警察局的合作伙伴，大受欢迎。下面请听报道。纽约上州杰维斯港市8月1日在河滨公园举办第15届年度警民同乐活动。杰维斯港市长海利德克尔介绍话，当晚活动的主题是团结与社区，旨在将社区民众聚在一起，互相扶持。杰维斯港警察局长威廉姆·沃登话，今日我们加入了全美国警民同乐活动，这里是3个州的交界的地方。今日的活动不限于杰维斯港，而是一个完整的社区，包括邻近的鹿原、环绕德拉华河的宾夕凡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城市。我们为主办这样的活动感到骄傲。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来自所有50个州、美国领地和世界各地军事基地的几千个社区将同步举办全美国警民之夜。社区举办街区 party、 游行、野餐和各种其他社区活动等。今年打造适合全家使用的新一代视像网络平台干净世界干净 World 首度成为杰维斯港警察局的合作伙伴，就大受欢迎。美国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的总部位于中城，该公司全球推广工作人员 Stephanie Chan 说，这个全美国警民之夜在美国由各地警察局主办社区反犯罪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干净世界亦是反犯罪、反暴力、反色情的，从网站内容上给社区民众提供干净的网络阵地。成立1年多的干净世界亦参与了全美国打击犯罪夜活动，包括纽约市、纽约上州、华盛顿首府、洛杉矶地区等，邀请民众使用主题标签功能，用实际行动关心公共安全。如果你拍下了各地警局举办的活动相片、视像或者是短片，实时上传到他们在干净世界平台上的活动标签页面。上传的时候请标注 #NNO2023 或者 #城市名NNO2023。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